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默学打算把法华三昧忏仪做一个圆满啊，那好让我们继续进到四禅波罗蜜的25方便。那进继续的25方便以后又会用到一个另外一个材料啊，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说，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的定资粮一样用寄送的方式的一个材料啊，我们等一下再说明。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上次讲到诵经的方法，那谈到两篇文章，一个是在行道诵经那个部分，智者大师在写忏仪时候的一个开示。那么二一方面呢，是智者大师专门为了诵经跟一心三观之间的关系跟修法，做了一个明确的教学，就在我们这个文本的115页啊，观心诵经法。那么各位可能没有读过摩诃止观，那对一心三观也大概笼笼统统的大约知道。不过我是觉得一心三观并没有必要把它弄得太难或者是太玄。其实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习惯去从文本当中观心诵经法当中的教导的一个思维角度去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对待现象界无非就是三种角度嘛，依照一心三观的说法。第一个呢，就是要先能够了解这一切是名言假安立的。如果照唯识的说法，就是要了解它是唯识，是世心原现的一个辗转相依的现象。它并不是实有的境界，它不是实有的心，一些实有条件的成立呢，都要在这个地方了解，它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独立的，不是有主宰性的，不是长恒不变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来观假。那么既然唯识是这件事情是假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随顺烦恼？为什么我们不随顺清净呢？所以在假观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妙就常常讲这句话，他说没有人不可能不会止观。那止观就跟打妄想一样容易啊，你会打妄想你就会止观嘛。问题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止观的心拿来随顺烦恼，对不对？拿来随顺境界，然后产生调举啊，或者是想要去抵抗这个境界的压力，就随顺昏沉。你就我们习惯性的随顺五盖，这就是跟止观违背的现象。但是如果你把它拿来随念我们的正念所缘，那它就是止观了。所以止观没有那么难嘛，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只要能够让我们的三业清净，让我们的身口意的业习能够转变，那假观是一个非常容易下手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就利用观想啊，就利用观想把我们的三业的功德呢尽量的能够去提升啊，尽量能够提升。比如说我想我们讲这么长的段时间了，对于法华三昧忏的教导应当要有一个普贤观经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无量无边的观想，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去供水啊，供香啊，一个礼拜啊，你如果会观想的话，就不要偷懒，就不要偷懒。那么从身啊业身啊语啊心里面的这个意念啊，都能够去做无量的想啊，做无量清净的想念。那么这种想念呢，就是能够让你跟假观相应啊，从假观上面呢能够转我们的心念所缘，这是假的部分。那么空观在这个部分呢，比较让我们了解的是缘起啊，就是说就在这个如幻的现象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不依赖因缘成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除了因缘之外有因缘之外的加一的那个法，就是没有那个一合的那个法，除了因缘法之外没有因缘法外的一合法会出现。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屋瓦梁船这些条件构成个屋，可是那个屋的名言却是什么？我们外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 名言之外，名言是假观来着的。好，观这一切是名言，我们的四心分别，这是假观来着的。了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所造成的啊，一切唯是心想生。那么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假名安立是在因缘之外，那因缘本身都不是一件，都不是谁在因缘之外做主的啊。所以因缘可以观到空，可以观到无自性，可以观到无主啊，可以观到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恒常不变的存在啊，是一个无有定向，没有绝对性啊，没有绝对性，没有被压迫，没有我去照做的可能性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借这个因缘去正观缘起。那何谓正观？我们等一下入李灿的这个遗文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里面，我会建议那有一段句子可以把它背下来，会比这边用分析式的方式来看空观会来的容易。那这一段文呢，都比较从什么是经卷，对不对？什么是诵者啊？什么是诵者等等的个别，来用种种的缘起观来看它无主，它没有一定的自信可以成立，这个就是空观来着的。所以空观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你可以从分析，那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分析，其实它不是分析，它只是借由因缘的假立，很明显嘛，它必须要观待这几个因缘条件嘛。那如果你的智慧只是停留在分析空，那你是藏教的层次。如果你借由因缘假立这样子一破，让你了解你不需要再分析下去了，你从它可以假立恶法的观待就知道它无主，对不对？就知道它除了因缘条件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可以决定这个因缘要怎么样成就多久的那个东西。你要了解没有因缘法之外的主或者是受者，那三轮体空的观念就可以提升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是分析还是要用体会的，其实就看你自己思维的习惯。那么我们修学大乘三昧，当然比较推荐的是体会，而不是随着文在那边做分析，在那边做这个逻辑的辩证。然后如果你太去走分析的角度的话呢，会变成最后有一个围城打不掉啊，会有个很细的那个因缘条件的围城量打不掉。那么如果你还是依赖极为在建立这个分析空的话，那么那个法执其实是无法破灭的。那么他唯一能够做的是声闻教的我空观，他可以从因缘假立知道没有我可以做主，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可是这种观察会很消极，会觉得说啊，我对这个现象没有什么做主啊，没有什么可以主宰的能力，这会变得很消极。可是真正的关键是根本一切法空嘛，对不对？你做从法空的了解，并不是有而你不能做主，并不是说山河大地这些实有的而你对这些东西无法做主，所以你很怎么样，你很觉得无力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去读这个般若经，你去读大智论，龙树菩萨的教导就非常明确。他说声闻教人为什么会听到空，大乘的空会那么惊怖畏乃至会沉默呢？就是因为他认为法有嘛，法有，从法有的因缘条件的成立了解无主之后呢，他会觉得很挫折，他说我做不了这些东西的决定，于是呢他就想出三界，他就想远离，他就把生死当作是实有的，涅槃当作是实有的，就要去求助涅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思维的习惯。所以大乘三昧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不从断烦恼去下手。断烦恼当然是一个眷属功德，你这样去入修，最后烦恼不起嘛，那你何必来断呢？我们要去断烦恼应该从因地去下手，让烦恼不要后续一直生。你一定要断那个烦恼相续成熟的那个缘起，而不要在果地上呢去找问题去解决，找方法去解决那个烦恼本身。这是大乘对于修行，对于三业清净一个见解上、见地上很不一样的。如果这个东西各位不能体会的话，大乘三昧会徒增玄奥的空间，觉得说很难去相应。很难去相应，最后只好迷信嘛，只好找迷信。那迷信不是佛法的道路啊，他还是要很清清楚楚的、分明的了解啊。因为我是这么的确定，所以乃至于对待一个净土，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就是一个你修行的终极目标。所谓净土者，他是骗法界的成立，而不是在十万亿佛国土。十万亿佛国土的那个空间，那个距离的施设，是为了要消减你增上慢，消减你以少为足，种种在表法上有个别在教学上方便善巧的施设。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能够很分明的去理解的话，你就会变成不是迷信，要么就是抵抗它。这两条路都不是好的方法啊，好的方法。所以呢，这一段的空观可能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误会，觉得他好像在分析，不是，他随便借着一些因缘的拆装，就知道他无主，没有自信，能够了解他无自信，能够了解这个没有做主的我，那也没有你能做主的那个法的存在。啊，从这边去了解唯识四背后所要去展现出来的，就是能所不假立的情况底下，一切法是空的，直接从根本的实相道理上去体会，啊，用体会的，而不是顺着这个文一直不断的去分析啊，否则的话你就会一直不断留后面，需要再施设一个法去破它啊，这个是空观这个部分的问题。那中观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存在，就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那么每一个的存在都是有它的什么？有它的因缘啊，有它的因缘。所谓因缘者，就是说，如果依对之意来讲的话，那有法是存在的嘛？比如说经卷，没有经卷，我哪来的诵的文？对不对？我的诵的文字需要有个依止，这个是因缘的存在。所以我可以从因缘的存在当中，我很坦然的接受它的存在，它的有。那么从它的功德上，没有决定的，没有决定的相可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它无自性空。所以这种同时可以去体会的这个存在，而不是个别个别的次第次第的存在。所以当你能够从次第的观察而入到中观了以后呢，你发觉有无啊，一切的两边，一切的对立，都是同时的存在，都是同时的存在。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做检择，你不需要特别去花个心去分别它啊，所有这些分别只是当下的受用，只是当下的受用，乃至于它受用能够驻着吗？根本驻着不住，它就像心如流水而不住于法啊。这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你只要总持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很容易，所谓的入一心三观，乃至于我说一心三观其实就是一个很正确的中观。你用中观的心态去受持假观，假观是空观。你用这种中道的这个心态去受持空观的话，空观跟假观也是不二，因为它就是它的互相的所依，彼此这样观待的存在。所以呢，每一个现象都在说所有的道理啊，所有的道理，只是我们今天在讲说的时候呢，文字施设有次第如此而已。所以次第的讲说就像是一面图画一样，当你去看一个图画，你去描述它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有次第？可是图画的存在，在你描述次第呈现的时候，它是不是同时的存在？所以这就是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的真正的道理。所以一心三观跟次第三观它的不二，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没有次第三观之外的一心三观可言。如果你正确的去理解个别个别的三观，用中观来看待前面的两种观的话，那么有跟无一切二元对立的同时存在性，就可以消融你的边见。只要把边见能够去用这个智慧观察清楚之后，从这个角度去看待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心三观所显的真如境，所显的真如境。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是用言语去分别它的境界的有无啊、长短啊等等的高低，所有这些事情，所有这些东西呢，就变成说，就只是去做吧。所以，这个正言上人就说 ，just do it， 他很类似 Nike 的广告，那做就对了。很多事情其实，你去求知啊，你去懂道理啊，搞了半天还是要去做了，还是要真实在境界当中毫无拣择的。法尔如是的唯是一心清净，这样来做依止，去做什么事情非常的甘愿，而且很欢喜，就这么简单。所以当然有些人业很清净啊，这个他在学习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不需要去懂很多的道理，于是呢他在整个修行上就业障很少的，很容易顺入正道。 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麻烦就在于他需要懂很多，解除他自己本身所知带来的障碍啊，所知带来的障碍。所以有人就是烦恼障重，有人就是所知障重。那我们知识分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所知障重，所知障重。所以很多人不需要在所知障上面找很多的方法去对治，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解除烦恼。可是这个对福报以及智慧比较在世俗上感觉比较好的人，可是他反而显出来的是烦恼障轻，可是所知障重，所以他需要在仪节上花的功夫比较深。可是这种人只要他仪节一打掉之后呢，他看待烦恼却是很容易超越的，非常容易超越的。于是他看到很多别人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对治烦恼，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无聊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差别见只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你不要用不同来看对错。你应当去知道每一个人都应当要被摄受的，佛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独子，只是说我的因缘是什么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行菩萨道的话，这个因缘并不是我等待被度，对不对？我应当要被当作是第一顺位的照顾。如果你用这种心去求佛菩萨的话，那么这种心很耍赖，对不对？要跟别人争高低嘛，那么一定都要用我成佛，我能够去给别人，我去照顾别人的菩提心，去求这个法，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去正确的了达什么是菩提心的话，那菩提心的学处啊，的确是大乘真正唯一哈，不共于二乘，不共于二乘，也不共于外道，非常重要。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最难最难的角度，因为它真的是很难。它对抗的是我们无始劫来所养成的自私的习气啊，我所的习气，这是最难的部分。那么不管你智慧展现到什么地方，还是要从形象事项上去借这些因缘呢，来磨练出自己的修养啊。所以我说修养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就是看你对人的话要看的是修养部分，而不是你卖弄出来的智慧的部分。智慧其实是纯粹的无言的没有名言的自受用的般若无分别智，如此而已。它只是一种看待这个现象的智慧，它不是言说可及的东西啊。你越是能够亲切的体会般若智，你就越知道它应当是表现在对人的修养上啊，而不是在跟别人的见解上产生分别高低等种种的见证。你会有这些见证，表示你自己的知见跟别人不同。不同并不是在别人眼中的不同，而是你自己的分别。所以你应当回来在这个分别处呢，自己再多花功夫，多花功夫。那通常这一类的学长啊，都是跟我一样比较所知障重的人啊，比较所知障重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中观。其实中观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生活态度啊，他是该做的，做过之后他就没有什么系缚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是一向都是修学道上最好的心的依止的状况，是一种中观的状况啊。好，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那么到了116页的第二段文这个地方呢，就谈说这个一心三观者呢，他可以跟六度相应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简单的讲一下，如果能够入一心三观的话呢，他如何的能够跟六波罗蜜相应。所以到这一段文为止呢，1,2,3,4,5,6,7 行，他说四名六波罗蜜具足，对不对？所以一心三观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也就是说一心三观是实践六波罗蜜的内观智慧啊。一个同样是修布施的一件事情，你能够叫布施还是叫布施波罗蜜，那就要看看你具不具备一心三观了啊。如果你具备一心三观的话，你就可以以无住智啊，无住智行于布施，对不对？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以无智啊，无住相行于布施。无住相者，就是我们《金刚经》常常会讲的三轮体空，或者是离世相啊，离我人众生寿者相，离所有这些相的分别而能够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六波罗蜜就是菩提心的学处啊，就是菩提心的学处。所以只要一直不断的去增上菩提心啊，增上菩提心，他就是大乘的不共法 那就是大乘的不共法。所以你要能够把六波罗蜜这么难的法门要能够在四理圆融的做好做圆满，那一定要在智慧上自己一直不断的提升。所以一心三观我们一直在讲，拜忏并不是为了要去求什么东西，而是为了要去锻炼熏习我观照自心的能力啊。如果你借由持戒学戒拜忏等，然后呢来增加熏习自己三业观照的敏锐度，当你三业观照的敏锐度提升了之后呢，那么你的忏仪啊才是真正的究竟。否则忏仪如果只是为了要去消罪消那个罪，那是非常下劣的心啊。拜忏不是为了要去求福德，不是为了要消一个什么特定的罪业，乃得让你可以得到什么清净身，身本来就清净，无始以来法尔自体如此啊，所以都不是因作而成就的。所以如果你正确的用一心三观来观察的话呢，就知道这个文呢、要说的是这件事情。那么中间呢，在过文当中呢，有一句话啊，有一行，他讲到权跟实的问题。我们上礼拜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再把这段文念一下。自行此经，那个行的意思就是受持啊。那么智德大师在这边讲的此经应该是指的法华经了啊。你能够真正受持法华经的话，名字为实。因为在天台的思想里面呢，他认为这个法华经是一乘啊，一佛乘里面呢唯一的实教大乘啊，实教大乘，甚至呢在他的地位都认为是比涅槃经更高的啊，这是在天台的这个想法里面。在天台提出法华经为实教一乘道的这个了义经典之前呢，中国人大概都把涅槃经当得比较高啊，因为涅槃是等于最后的法啊，所以呢他们大家一致的都认为涅槃经根本就受记人人有佛性，对不对？那么法华经都还在讲了因的佛性，说你还要透过三大人集结，对不对？你要从实如是，从缘起的角度去了知我们的佛性是本具的。所以呢后人就用这种了因佛性跟这个正因佛性来去区别涅槃经跟这个法华经谁比较高。那事实上从法华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全实实者是自受用，老实讲是自己的受用，自己成就般若智。那么呢你去教授别人，当然没有办法把自受用这种体会完全怎么样回向，对不对？ copy 就传到你们的大脑里面去了。所以如果我要去教导，一定要透过什么？一定要透过方便。所以呢凡事你要去在高台对大众说法，那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善巧方便，透过善巧方便。所以这些都是权智。可是权智只能够对谁说？只能够对有实智的人说。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没有证入般若实智的话呢，你所用的所谓方便，那不叫做方便，就不叫方便，那不过充其量就是前人传下来的道次第而已，那不叫做方便。你一定要有实智慧，对别人所讲的施设的方便才叫做全智，才叫做全教菩萨。那么所谓全教菩萨跟实智菩萨，那是要看你对什么人教而定啊，对什么人教而定。如果你是自信自度，那个人是什么？实教菩萨。如果你是行化救度一切众生，那是全教菩萨。你不管做什么行，那都是全教菩萨来着的。所以当我们在称一个修行人他是实教菩萨跟全教菩萨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讲他个人功夫的高低，懂吗？是在讲他行的法他的对象以及他整个行道的阶段而定。那如果他是行道的阶段，究竟是一佛乘，哪有什么高低可言啊？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对全十二法上面呢会有一个这样的观察，乃至于我们在选择法门的时候也会看到有这种分别心啊。你只要看到有个法门是无上什么，对不对？你就比较欢喜。那如果这个方便，这感觉是个方便教法，你就觉得方便教法好像很下劣。问题是你会有这个心，那一定你的心以什么为优先呢？以个人解脱为优先嘛。那这个心就不是菩提心来着的。这个心其实只是一个自己要求快快解脱的出离心而已。所以当你在法门上做分别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心并不是在细念众生，还是以自己的我所为优先。所以当你看到高低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心的相是什么，很明白的去看到啊，去看到，看到之后呢，你的抉择就会改变。 这条抉择的路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反观自省的啊，是一条我个人越来越体会是很难的一条路哈。好，如果能一生以此承办功德，是非常殊胜的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才在讲过，如果你能够定一个净土的目标，你要知道，看啊，如果你生生世世再来说佛，这个是以我往生净土的人而言哈，会我会有这样的见地，我是认为说，你看哈，你纵使生生世世来。啊，纵使我看西藏的转世佛佛，他来如果没有办法哈，有能够教育他的这个喇嘛啊，他的上师的话，他也没有因缘成就，他就只能视线他这一世的转世是非常跟平民化的，对不对？那可能他就遇到无常，他可能会往生死亡了，可能再来，他一直不断的反复来到什么地方，来到有一世他的因缘成就。所以知道说你要生生世世发愿再来说佛，你的功夫要很高，你的因缘要修得非常的圆满，修得非常圆满。那我个人是看觉得不是逃不逃的问题，不是抉择的问题，而是觉得说我觉得成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很明显的只有一条路嘛，就一条路嘛，那就是你一定要定一个净土的目标嘛。那净土不是一个避难，不是一个移民的处所，它就是很清楚要继续延续我这个法身慧命一生承办佛功德的一条路。所以当你把净土定好了，那净土无抉择的，净土只是看你自己要修什么行而定，你自己修什么行，你解在哪里，你行就在哪里，你就跟哪一个菩萨哪个佛相应，你就修那个本尊的法就对了。因道果一定要一致，不要说因地行你是这样的想法，那果地你是那样的想法，那不一致嘛，不一致。所以他是在很早的时候你就要确定修行的目标，因为如果目标不决定，你只是想要卸脱烦恼，老实讲了，你纵使把现行都卸脱掉了，我们毕竟都还知道种子还是在的，可是真正带我们去受生的是什么？是种子嘛，对不对？那个种子是嘛，是那个一切种子是带我们去受生的嘛，哦，不是你这一世已经不断的落卸下来的业行，那个业行毕竟都是消灭掉了，那通常那都是我们前世的果报来着的，是消耗那个果，对不对？可是因都熏在哪里？因都熏在一切种子事里面。所以当你了知这件事情是这么的不决定的时候呢，我个人是觉得净土往生大概是唯一的一条法门，我是非常确定的这个事情。不过当然你已经是入了见到位修到位的菩萨，不在此列啊，不在此列，他已经有般若无分别智，他的抉择绝对是为众生，他一样可以生生世世往生净土。可是往生净土之后只不过是他修行的一个助缘，因为他的净土是骗一切因缘的，骗一切因缘的，因为他的能力是这样子，而我们这种凡夫连入资粮位都还不到，对不对？还不是一个巨量的，还不是一个入道上道的众生，所以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发心，你应当以什么为修行目标，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事情嘛。那早一点把目标决定了，而不是生生世世的借侠满人生再来这个说婆，然后看看哎赌博呗，这个好像有点 gambling 啊，赌博，这不是好事情。所以一旦我们这一生是侠满的啊，有因缘遇到佛法的话，你就应当要发一生不退转的愿，这是一个在修行上我觉得是一个很清楚的抉择。如果各位去看般若经也知道，他给了三条路嘛，入地以上才可以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嘛，对不对？要不然只有两条路嘛，对不对？一药师琉璃光净土嘛，要不然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嘛，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的发愿更是厉害的话，好，你打算衔接千佛当眷属，或者你根本就是衔接千佛已经被受记的人，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那当然只有到兜率内院嘛，跟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他只要反复衔接千佛，每一佛再来的话，你就跟着来嘛。搞不好你是其中的一尊，那你是那样的人，根本无容抉择啊！往生这个兜率内院的，那一定都是这一类的人。你的愿是这样子啊，你愿是这样子。可是十方法界都有众生，都有众生，所以没有拣择的。毕竟成佛而佛佛道同，所谓道同者是这一个道，这个心是相同的。你还有对什么在哪个国土成佛有什么有什么差别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笨，因为呢没有发现，你连因都没有决定了，你何妨在果上去做抉择，对不对？你因地行缘，你有没有把握一生能够承办？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如果说像有些这个声闻教的人，他说我一生可以承办出国阿罗汉，我也很赞同。那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目标就放在个人解脱，这件事情是应该要抉择一下的。否则呢，得到出果圣人的智慧，那是入道位的一个里程碑啊，那个是大小乘乃是三乘人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不过就是一种像文凭一样嘛，对不对？中间你一定要得到一个这个大学的文凭，如果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得到的，那没有容抉择你是大乘还是小乘，对不对？那个法三级道品的结果就是解脱，不入三恶道，让这个因缘能够去圆满，那你就一定去修的，那不是大乘的行者或者是小乘行者的差别而已，这就是一生承办的功德啊！一定这一生想满，就不要再寄望来生啊！你还有来生的寄望，那表示你只是在现代混一混而已啊，享受福报，改变福报的这个业障，那这种心太偏了啊，太偏了。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去修行的时候，就应当要知道是以这一个活着的自愿呢，一生承办佛的功德，是唯有这一条路可以成就的。好，那底下呢就是比较不是这个一心三观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去观察这样子一个次第啊，还是有它的这个文段这个法义上的必要。我们看看倒数第四行，于无始心名为正因，这是总观整个法华三昧忏仪，它以什么为因呢？以无始为因。我们往前翻到无悔的一开始啊，无悔的一开始是就是顺逆二十心的一开始。好，各位看到这个文是48页第四行大字那个地方，我及众生无始常为三业六根重罪所障，有没有？你的罪啊，不是说我这一世受了戒啊，我戒不清净了，我有违犯，所以我去拜法华三昧忏，不是这么及时的去拜这个忏。拜这个忏的所缘一定是什么？无始常为的三业重罪，不是指刚才哈，昨天我犯了那个罪，我昨天不小心的这个踏死了一只蚂蚁，不是为了那个罪去忏的啊，那个不是，它的所缘是无始常为。你看看49页倒数第三行，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忏仪的这个所缘境，我与众生无始来经由爱见故，有没有？都是以无始以来啊，都是以无始以来。那这一个无始无明，它的体在没有行业因缘的时候呢，它体同真如，体同真如。所以呢，这个法体跟这个无明的烦恼的重罪的所依啊，其实是一件事啊，一件事。那这件事情也是要从无始为因，不能够去立一个第一因，对不对？不去立一个主。哦，不去立一个我，不是用一个我所，乃至用时间相或空间相去攀缘去分别的。所以他说啊，什么是正因？要以无始心为正因。所以墨学才在讲啊，《法华经》当中我很喜欢的一品就是如来受量品，因为如来受量品是整部《法华经》当中很重要，在解释时间这个误会最重要的关键啊。你不要说佛什么时候成佛啊，佛的成佛不是用时间来决定的，是用因缘相决定的，懂吗？在方便品一开始就讲实无始，是从因缘的角度去观察成佛与否。所以今天我们六根门头是佛之见还是邪之见，其实就是看我们的因缘。纵使我们今天是五浊恶世的这个没有入道的凡夫，可是纵使是如此，有的时候你的外缘很清净，内心也很清净，一下子相应的时候，也会有一念清净的正知见，觉性会显发，有没有？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善根发起，然后毛孔直竖，对不对？就觉得佛菩萨真的就像现前一样的啊，你也会有那样子的感受。那种感受呢，当然是自己分别心六意识所缘起的，那个就是因缘相。佛只不过是把那个时间空间相的障碍打破了，能够任运而住，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正因。正因应当要去破解一切时间跟空间自己在分别心上的执着，是这个观念。所以拜忏的时候呢，为什么在普贤观经当中一定叫我们观想，一定都是在时间跟空间的无量，用无量来做 正视的你修忏的正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他说于无始心名为正因。好，知道正因是如此的，知道我今天如果没有成佛的可能性的话呢，我今天拜忏也没有用嘛，不可能清净嘛，对不对？如果我的自信不是清净的，我不可能因为忏而会清净嘛，对不对？我的罪性就应当是有的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忏得掉呢？所以应当要一直在哪里？一直在自信清净的角啊，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办法去修道。如果我们没有自信清净的可能性的话呢，那修道一切都是枉然的。这个是正因，这是正因，一定要观察这个正因。那么这个正因的结果是什么？这正因的结果就是会努力，因为你知道，如果我是有一个自信清净心，而我今天的蒙尘呢，你会不快一点把那个污垢拿掉吗？你会宁可哈、卡这么多的尘垢还没有关系啊、哦，我的自信心是清净的。你会任由这个清净的东西蒙尘吗？你会甘心如此吗？啊，如果你真的很珍爱一件事情的话，你不很快的赶快要把它变得非常的光明洁净，然后呢，让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吗？所以这个目的要知道它的目的哈、哦，这个在修行上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要快一点起家行，而不要慢缓来这边会颠倒，继续在这个时候造无始常为的三业重罪。因为这个时候呢，缘起缘灭、哦、是没有始终的。如果不快一点决心一起的话呢，就相应加行而不退转的话，你不上这个道的话，因缘一错过，老实讲可能不在啊。我们经常要念无常，其实就念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还在虚耗时间？这个是正因啊，无始心为正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经常观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哈，这里就显出大乘跟二乘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二乘人常观无常，可是大乘三昧呢，常常观常，可是这个常即无常，道理懂吗？就是说，你为什么从常而发起，开始快快加行的心？因为你知道因缘无常。如果你不把握这个因缘的话呢，你一退转就不晓得到哪去了，是的吗？所以观无常经常会消极，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如果你的智慧不明了的话，道理不确定的话，你很可能会有这个麻烦在。可是如果你观常的话呢，当然你要有善根的哈，你要有善根，你已经知道这因缘是无常生灭的，没有把握的，不决定的，那么瞬间即灭的，你不把握这个时候因缘的话，你就错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看自信清净这个所依呢，是大乘三昧跟二乘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你的用心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不同，所以呢，它的正因是无始心啊，无始心反而不是无常心，反而不是生灭心，以无始心为正念所缘，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了避免清净杂染的这些分别的字眼，所以呢，这里呢用无始心。啊，用无始心了解这无始常为这个法体恒常这个过程当中，要以这个为依止，烁烁的修去障碍，令它快一点恢复它的光明。啊，要在这个地方呢起加行，因为缘一灭掉了话呢，你的加行就没有因了，啊，就没有因了。好，这个是正因。第二个呢是了因，能有观心，虽然你的本性是这样清净的。啊，自信清净的，可是你还是要继续修止观，对不对？止观的目的是在三摩地影像当中观一切法是如化如幻的，所以观心是为了能够了一切法是如化的、如幻的。所以呢，这个是有它的必要，因为他的观心的目的是为了要断障碍，不是要去证真，不是要去证真如，真如只是假名真如而已，对不对？真如还有名字可言吗？没有，只是假名为真如。那如果你知道真如都是假名的话呢，一定要透过很正确的三摩地止观来了解，好、哦，原来真如不是修跟不修的问题啊、不是由证可得的问题，不是由修可得的问题，这一切事情是离一切的有为造作，有为造作其实不管是清净还是杂染的，都是什么如化亦如幻，都是原生无自性的存在。把这个道理一定要很清楚的常常任运的保持住，你看待一切的境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你的六识心会转变成真如意的观察。当你能够把真如意的观察变成普遍了以后， 你就是正三昧啊，你就是入正观缘起，你那个时候所见的一切都是法，见到法的自性就是法性，这是了因。所以你要成佛，一定要有前面的正因佛性，也要有这个了因佛性。可是以什么为殊胜？以了因佛性殊胜，对不对？因为正因佛性无容作为，不是你怎么做它会发生的。可是如果你不借着了因的这个观心的修持的话呢，你不能成就，你不能成就啊！所以一定要能够学习一个法，而这个法要经常的受持，受持到正观缘起，要见法如六根对六尘的一切时中一切处那样子的圆对境界一样，就是法尔如是，不个别去作意。不是说我每天有日课，只有我日课的时候我才去这样子观察，平常时间我不，这是错误的。大乘三昧的要求很强调，你每天的定课只是去修资粮，而这个资粮要在什么地方用？要在平常时候用，所以更强调在生活作息当中二六十中的教理的运用，把这个教理要拿来看待这个世间一切的形象，你在一切的相上要正见缘起的真如意，啊，从这个地方去下手，这才是它的了因，啊，所以那个法华经虽然是很殊胜，可是它比涅槃经更殊胜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谈了因佛性，借着一心三观的修持啊，按照天台的教观的教法，你就常常这样的恒常修学啊，恒常修学，而能够一切时一切处正观缘起的时候，你就是见法性啊，你是见法性，这个是了因来着的。那么有这个缘起的时候呢，你要把这样子的受用，因为自受用是般若智的熏习，可是这个般若智的熏习一定要能够怎么样，以菩提心为道场啊，以一切众生为道场，所以你要经常观想诵经的时候，不是来这样观想吗？诵经就观想你自己坐高台，对不对？底下是四众天龙八部，经常这样去观想。于是呢，你虽然还不是剃了头的法师，可是你就有法师的功德啊。所谓的法师的功德是那个布施的施，懂吗？你有法师的功德，因为除了娑婆世界之外，哈，十方法界多半的众生都是意沟通的，都是意相应的。所以只要你心作意是法华经的一切的四项功德的话，你只要正念法华经的法意，十方法界以意沟通的那些众生立刻就受用，立刻就受用。所以如果你愿意自己这样子学习法华经的一种法师功德品的教导的话，你就这样观想，你就可以有。像很多的学长就会问我说，哎呀，廖老师啊，你这一生能够这样子白衣讲法，你这样功德啊，修起来很殊胜。我说没什么殊胜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业障嘛。应该正确的讲，这是我消业障的方法。因为每一个人这一生来因缘不一样啊，你可能就是过去所修的因缘，所以你这辈子就用这种方式来消你的业障。那我的方法只是用这种方法来消我这一生的业障，如是而已。不是我今天能够讲法我就比较殊胜，好像你们就做不到。不是，如果你们愿意诵经，用这种方法升高座为四众说，你就可以去修法师的功德。那么只要有法布施的功德，那这一个布施的功德就摄什么？摄六度，摄六度。前面已经讲过了，你这个时候就知道，这就是修理六度的方法，这是修理六度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密三业的秘密在哪里？三业的秘密就是在观想。你虽然没有真实的去有法师的身份，在外向上的身份，可是你三密的透过法华经的加持，你就有做法师的功德，懂吗？而这个法师又设六度，六度所成就的功德，你又经过回向无量无边的成就，无量无边的成就。所以密宗经常讲他们的修法可以一生成佛，对不对？可以即生成佛，理由是在这样。所以即生成佛指就是说他的一心跟果地的佛身与意的功德完全相应。所以我们讲啊，法其实只是修相应，不是可得不可得，得的多跟少的问题而已，都在修相应。你一心相应就一心佛啊，就一念相应一念佛，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要能够让这种相应的什么时间跟空间不生障碍，唯一能够障住它的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今天修什么止观，对付的是谁？对付的不是要去证真如，而是要对付这些两种障碍，对不对？是这样子，这就是原因。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谈三因具足，成佛需要具备这三因。在显教的说法来看的话，就是正因佛性、了因佛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还要有原因，正修六度。因为六度是菩提心的体现，因为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因的话呢，你无法成佛的，因为佛只有菩提心成就。对，所以你不去修菩提心的话，你不可能成就，你不可能得到什么般若的智慧啊，空心的智慧，你就可以成佛的。那个充其量成菩萨，啊，那在下里一点的话，可能成辟支佛，乃至于跟阿罗汉没什么两样。所以你虽然懂的是大乘的道理，可是行出来的结果很可能跟二乘没什么差别。为什么？你只是求出离跟个人的解脱，所以只有菩提心是成佛的正因，这件事情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还要有这个缘的功德。啊，缘的功德，以这个三因具足，我们就有因的功德。啊，那底下呢是在讲业的功德。啊，从若观未明一直到这个易修易性倒数第二行，中间41位易修易性，到这里为止呢，各位夸呼起来。啊，前面呢是讲因的圆满，在这一段文当中呢，若观未明跟倒数的易修易性是在讲道或者是讲业。啊，你的业处或道品的圆满，因为你有因地的佛性，可是呢你一定要借着信德跟修德来去行道，对不对？来去转业，让业也能够变得清净。所以因要清净，要三因具足，对不对？正因、了因跟缘因，这一定要具足。所以因地的发心一定要跟这个三因具足有关系。那你的行道要去转业，要转业怎么转呢？有信德跟修德两件事情，我们看看这两件事情是怎么讲。你今天修止观的，若观未明，就是还没有去得到现真慧。那个未明，那个明者是得到现真慧。你去修止观，可是还没有现真慧，你还是要练习比量思维，对不对？我们一定是从比量的练习进到现证啊，进到现证慧的。所以呢，如果你去修止观，纵使没有成就，你要了解这是你的信德，懂吗？你的善根只是没有成熟，所以你秘而不宣，不要对外去讲说啊，你是佛啊，你是什么什么，那都是正上慢。所以你只要含有啊，含有那个道，一直不断的这样的修行，你要观察，这就是信德。经常让你在这一个凡夫身所修的这种意想哈 啊意想的功德呢，能够跟佛相应，这就是信德。所以你今天唱诵一个佛菩萨的名，你就是在学习他的信德。所以你今天在因地修他的法的时候呢，你的自信就跟那个你所念的那个佛名啊、菩萨名，这个功德是一致的，这个位置信德。可是他还没有办法在三业上表现出来，所以称为信德。那么信德要借什么？修德来显啊，修德来显。所以他继续成就，他说啊，如果你继续这样子言之不语，言的意思就是继续去止观相应，这样一直不断的观察。你这不断的烁烁观察无间因众心相应的话呢，当你一念相应的时候呢，名为脱圣胎，名为脱圣胎。我们用净土宗的说法来看的话，我们就如果你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一念佛，对不对？一念佛，一念阿弥陀佛，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就有你的一朵莲花，有没有？那个莲花指的就是脱圣胎。脱圣胎者，请在旁边写，就是法身因缘。其实我们今天呢修的不是解脱身，大乘跟二乘呢很不一样，是要去成就法身为目标，而不是成就解脱身。因为解脱身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我们，了解吗？设法只是因缘，对不对？又没有我，请问什么东西是系缚？没有系缚你还去修解脱身，这不是有点颠倒吗？不是有点在海里面去找河吗？对不对？这就是颠倒见来者的嘛。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解脱不是去求解脱身，是借着行解脱道而成就什么？成就法身功德，成就法身因缘。所以脱圣胎者就是法身。所以我们说啊，大乘为什么花三大乘期间在成就什么？成就资粮。为什么大乘的修行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修资粮？你看看佛就知道了，百劫修相好，为了让我他的相32相80种随机好的成就，你看他宁可花百劫成就啊，去修忍辱波罗蜜，去成就相好。相长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跟度众生有关系。我们众生分别心重嘛，看到一个好丑的，对不对？那这点人拍卖地基就不会想去亲近他。如果你这个人相就很庄严，那就容易得到 众生分别见上的欢喜心。你看他为了众生心的欢喜分别见之所依，他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修资粮。所以资粮行在这个大乘的修法当中，它比正行来的重要。理由是这样子，因为当你资粮行成就，最后一心就是解脱嘛，那需要你特别去求吗？根本不用急的事情。不是说我不要，而是水到自然成。当你对解脱有正见的时候，你对解脱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用急，你只管资粮因缘圆满，你求的是法身的因缘，不求其他，不求其他，这就是脱圣胎的意思。那么以这个圣胎跟我们的业，业就是行业因缘，因为我们今天是色身嘛，还不是圣胎嘛，还不是那个法身嘛，所以我们借着色身去修什么？修法身的因缘，对不对？因为只有色身才可以有行业，因为法身没有业，没有业差别相的，所以只有色身才有办法去成就法身的有相的因缘。那么于是呢，说是胎业成就，胎者是指圣胎，就是法身的。那么以我们的色身，以这一生的暇满的色身呢，来去让它业成就，这就是修德。所以呢，信德，我虽然有佛性，但是一定要借修来显。所以有人说啊，我本来是佛，我于是不要去修行，这是错误的。修行只是为了要去障碍，更积极的是要聚资粮啊，聚集什么资粮？不是解脱的资粮，而是法身，是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资粮，是要去积聚这个资粮。那么所有为这个资粮的聚集而去修的，这叫修德啊，修德啊。那在信德跟修德成就圆满呢、啊，究竟圆满中间呢，我们会施设41位，41位是指实信圆满入初住道，等觉妙觉位，啊，因为等觉设在第十地，啊，那实信包括在初住位，啊，所以算起来就是30心加上妙觉位，所以总共有41位，叫30心加上11个，就是十地加上妙觉。于是有41位啊，在41位当中呢，也有修德之所显，也有信德之所显。那什么差别呢？你对于你这一地以及下面的啊菩萨啊，你可能有缘去提息的众生眷属而言呢，你是显修德。可是对于你还没有成就的上一地的功德而言，你是什么？你是要助信德。所以他说41位当中呢，一修一信。啊，你要去修学修的功德，你也要去向往，而且要去闻思信德，这两者都必须要一起修学的。啊，这是到这里为止的，一修一信啊，能够到修德跟信德，全修即信，全信起修，用这样子的因果圆满呢，在41位当中起加行啊，起加行，这个叫做业圆满，或者也叫道圆满。啊，你有那样的三因具足，要透过这个一修一信的圆满道行，去成就业因缘，啊，达到业清净。那么呢，果也要清净。那么什么是大乘三昧的果呢？就是一切种子。记住哈，他没有讲佛，却讲种子。理由在哪里？我们要得的是那个智慧，不是要得那个道果，懂吗？因为那个果行的还是菩萨道，所以没有什么果可以得的。所以对于大乘三昧而言，他的目标放在哪里？放在佛的智慧，对不对？纵使我过程当中要经过出果乃至于阿罗汉，或是要得到出果跟阿罗汉的智慧，我不是要得那个果。记住哦，大乘跟二乘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大乘爱智，爱那个智，要那个修学那个智相应。那么二乘人呢，比较要中途的那个果德，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知道，所谓的这个种子是指一切种子，所以至于极果是指果清净，果地的圆满呢是要什么？要成就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因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你发的是这个心，果就一定是一致的，啊，这个因道果一定要一致，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因清净，业也清净，那么你的果也清净，这三种清净的才叫做佛。才能够叫做佛。那么底下呢就用做个譬喻，这个譬喻呢是我们不懂梵文也不太懂的，我去查了词典，那个一至三点，那个一至三点这段文呢是出自于涅槃经，啊，出自于涅槃经。 那么各位去查佛光词典也就知道了，一啊，感觉起来我是没有学过梵文的，感觉起来就像是三个圆圈啊，画一个品字形的三个圆圈啊，就像是这边是个天眼啊，有个眼睛，然后这边两个眼睛，就写起来是三个圈圈啊，这叫做一字。一字感觉起来就是三个圈圈画在那个纸片上。那另外跟它分别的是水跟火，像如果你是横的三点，这是火字；直的三点，那是水字。所以它不是像水的纵向，也不是像火的横向，它不是一向的这样子走，所以呢，它走的是不纵不横。不纵不横者就是不堕两边，不堕两边。所以大乘的这个学处啊，一定是包括出离心。有人说只讲菩提心而不讲出离心，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所以呢，你一定会有纵向的功德，纵向的功德求出三界。横向的功德去修资粮，所以呢，修资粮者呢，重在菩提心的体现；那么纵向者呢，在求解脱，是出离心的体现。而这两种体现都要依于一种空无自性的正见，所以这三者呢，都一定要具足。所以是一至三点。